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4月10号星期六，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参议院推战略竞争法抗衡中国影响力，中方坚决反对；辽宁新安镇65位公务员愿意接种国产疫苗的人少得可怜；香港修改教科书中鸦片战争的内容，淡化清朝闭关锁国；意大利政府和格陵兰选民都对中国企业的扩张说不；中国留学生古毅因为抵制北京的冬奥运，家人遭到国宝的骚扰威胁；香港人外流的同时，中企在香港扩张势力。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领导人在4月8号提出了一项跨党派法案，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性战略竞争。法案要求政府采取一系列外交以及战略行动来对抗中国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显示了美国不分党派共同抗中的立场。以下是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斯以及外委会少数党领袖李施在周四提出了2021战略竞争法法案，在长达280页的草案中制定了一系列应对中国的战略方针，重申美国支持印太地区以及其他盟友，并要求美国重新确立在国际组织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强化与中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并基于人道民主价值制裁中国。这份草案预计下周三交付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讨论。李施在给本台的书面声明中提到，
这项立法的出台是为了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中有能力与中国竞争。我很高兴这项立法包括强而有力的可付诸行动的提案。
此外，梅南德兹也在声明中表示，
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就是认知到这一刻需要联合的战略回应，以重新建立美国的领导地位，投资我们的能力与中国抗衡，让外交再次建立在我们的核心价值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五就此回应表示，中方对于有关的法案坚决反对。他说，
美方有关人士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停止推进有关消极议案。
这项法案提到，美国政府需优先考虑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政治目标所需要的军事投资，并规划在2022年到2026年之间，国会应为印太地区拨出共6.5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基金，以及为印太海事安全倡议等计划提供4.5亿美元的资金，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稳定。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系主任叶耀元就认为，这份法案内容涵盖多个方面，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大方向的蓝图。
以现阶段的问题来讲，还是在于说，到底是要采取经济层面或者说安全层面的一个可能性去跟中国进行抗衡嘛？再来最重要就是南海的那个自由航行权到底要怎么去处理。
除此之外，法案也重申对台湾的支持，强调台湾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并呼吁强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不应该限制台湾与美国的官方接触。内容要求美国使用相同的用语和礼节，像与任何外国政府一样的与台湾往来。此外，2021战略竞争法案也关注中国在经济方面的竞争，以及对于知识产权的盗窃。法案如果通过的话，美国国务卿将需发布年度清单，列出所有因为窃取知识产权而受贿却伤害到美国公司的中国国营企业。此外，法案也建议扩大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的工作范畴，以监测中国与美国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评估外国政府通过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所获取的技术是否存在着间谍活动。对于外资审议委员会职能的扩大，李施也在给本台的书面声明中特别提到，
这项法案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影响，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在美国大学体系中的政治影响。
在人权方面，法案要求美国政府针对香港、新疆的人权迫害提交报告，除了将拨款1000万美元促进香港的民主之外，也要针对新疆强迫劳役、强迫绝育等侵权行为进行制裁。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中国科科长包世可就表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持续与国会两党合作，包括在南海、台湾、香港、新疆的各个方面，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中国威胁。
这项法案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个好消息，对北京来说则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惊喜， 因为北京预期拜登政府重返克林顿和奥巴马的政策，我热切希望会持续下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周四的记者会上拒绝针对特定法案作出评论，不过他表示与中国的竞争是本届政府面临的决定性挑战，并强调拥有国会跨党派的支持能够使美国取得最大成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华盛顿报道。
美中之间的激烈竞争有可能演变为军事冲突吗？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近来撰写题为《东亚的大国对抗》的报告指出，爆发武装冲突的风险升高，而台湾首当其冲。作为奥巴马政府时期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设计师，麦艾文如何看待当前的亚太局势呢？他九号接受自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的专访，分享他的观点，也给拜登政府支招。下面就请听郑重生对麦艾文专访的内容。
这些年来，亚洲的地缘政治环境有什么样的转变？在东亚，我们可能会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吗？
Well, I'm not terribly concerned about a third world war in East Asia, but
我并不非常担心东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地缘政治的变化也是非常快的。现在的大国竞争不同于50、60和70年代。这个竞争是在一个国际秩序以规则为基础的时代下出现的，这是非常不同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去全球化的压力，保护主义在世界各国兴起，国际体系面临许多变化，这其中对美国与中国来说都构成了挑战，也是机遇。
你在报告里说，现在的美中竞争比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的挑战更为严峻，理由何在？美国要如何确保自己能够持续胜出？
Well, as I document in my recent report,
因为比起俄罗斯，中国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挑战者。在冷战期间，美苏的竞争主要是意识形态和安全上的，而在美中竞争当中，不仅有安全上的，还有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竞争，而且还有经济和科技技术上的竞争。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以深度与世界其他各国整合，它是比俄罗斯更强大的竞争者。因此，美国要拥有能改变中国行为的影响，比过去更艰难。中国也知道这一点。
我看到你在报告里还用了相互依存来形容美中经济关系，还有很多人则是在讨论美中脱钩或是有选择性的脱钩。你如何看待美中经济关系的未来？
A full economic decoupling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highly, highly unlikely. In fact,
我的观点是，美中两国经济上的完全脱钩是极不可能的。而我说相互依存的意思是，在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格局当中，包括美国各界不得不做出一些选择，有一些还可能代价高昂，一些关键领域会因为地缘政治的竞争而被卷入。因此，我们会看到美中两国因为国家安全的因素而有针对性与选择性的脱钩。我会说，随着竞争的加剧，双方会在经济上疏离。
You know, economic disengagement as competition intensifies.
在报告里，你特别提醒美国的决策者要关注美中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军事化，爆发武装冲突的风险升高。你还把台湾列在可能的冲突引爆点首位。你觉得美国有必要在台湾议题上调整自己的战略模糊策略吗？
You know, my view is the fundamental issue is about deterrence, and the U.S.
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在美国的威慑能力。美国需要仔细检视中国在台海上造成挑战的性质，然后双管齐下，确保调整自己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准备与事态，是能应对中国这种挑战的。美国还需要非常仔细地审视台湾面临的安全挑战的性质。我更关注的是，中国对台湾的胁迫越来越大且多元。我认为美国应该更广泛地厘清这些问题，也就是要如何威慑并回应中国这些对台威胁，最大程度地减少中国胁迫与侵略台湾的机会。这部分还需要美国与台湾讨论如何在台湾社会当中建立更强的抵御能力，这还包括在经济上与军事上的，才能让台湾在面临中国胁迫时不那么脆弱。
Those are the challenges that I'm should define the issue more broadly.
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刚才是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爱文接受本台记者郑重生的采访。自称是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中国人权研究会9号发表题为《美国对外侵略战争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的报告，声称二战后80%的战争是由美国发起。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该报告是以中文撰写，主要是对内进行宣传，因为集权专制需要一个敌人。以下是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9日披露一篇中国人权研究会的报告，文章洋洋洒洒细数所谓的二战后美国发动的主要侵略战争，还以附图方式条列朝鲜战争在内所谓的死伤人数，所有的账都算到美国头上。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告诉本台，绝大部分中国人是被中共的防火墙关着，身体囚禁在中国之内，加上又有防火墙，也就是不仅身体出不了墙，连眼睛也出不了墙。
中共宣传部的作用其实就是对内进行宣传，反美的动员，这是中共，因为集权专制它需要一个敌人。
陈建刚指出，现在美国与全世界文明国家开始针对中共在中国，尤其是新疆反人权的邪恶作为进行制裁。民族主义是中共的拿手好戏与绝活。中国的红卫兵、现代的义和团，中共随时可以把人发动起来，作为一种炫耀示威。这种反美的宣传，即便现在不需要上街，这种准备还是需要的。陈建刚也拆解所谓的中国人权研究会是什么样的组织。他说，你不要觉得它是什么研究会，这就是共产党的组织，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陈建刚以自身的经历表示，他曾经想在北京成立一个爱好书法的机构。在中国，你无法想象，你是没有路可以走的。
你超出中共之外，你个人想申请什么什么这个非营利组织啊、机构啊、学会啊等等，那是不可能的，没有党的支持，你是不可能的。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告诉本台，中国现在负面螺旋一直往下，实在没有路才会出现这样的文章，将美国对外侵略战争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自己念这个经之后，觉得自己比较安全，他也不管全世界谁信你这一套，这就是杨洁篪中国人不吃你那一套的基础。
他已经锅碗瓢盆都丢出来了，现在连自己穿的拖鞋也都抛了，没有东西丢了，没有武器了。那面对美国这样子的跟全世界跟他全面翻脸的时候，他发现他过去以为的武器根本就是到最后那一刀刺向自己。
杨宪宏说，中国现在也不能改回使用美帝这样的字眼，因为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许多高干的财产都移到美国去了，要把美国讲得很坏也不行，因为钱还放在美国比较安全，放在中国并不安全。这也印证骂美国是工作，住在美国是生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最近网络上流传一份名单，辽宁省台安县某镇政府的65名官员中，仅3人接种新冠疫苗。有网民嘲讽国产疫苗是专为平民百姓准备的特供品。另外，江苏省一位网民涉嫌网络造谣被行政拘留。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正当中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全力游说民众接种国产新冠疫苗之际，却爆出辽宁省台安县新台镇政府有56名官员拒绝接种疫苗，他们的理由是对疫苗接种敏感或患有基础病。网民方舟子本周四在社交平台推特留言写道，一个镇56个公务员只有3个打了疫苗， 其他的不是说过敏就是有基础病，看来中国疫苗是特供老百姓打的。方舟子提供的台安县新冠疫苗接种情况统计表显示，65名政府公务员因患高血压、糖尿病、长期服用免疫药、贫血以及酒精肝等未接种疫苗。上述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称原来公务员都有病，看来基层公务员都知道其中厉害。也有网民嘲讽道，老百姓终于享受了特供，谁说太阳不会打西边出来等等。武汉居民高先生认为，官员拒绝打疫苗有其原因。
疫苗官方没有第三期的临床测试数据，领导不打是因为知道它效果不好，不太靠谱，当官的都不会打了。但他这打疫苗的所有的后遗症啊、副作用的网上全部都没有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疫苗是好是坏心里都没谱。
截至本周，中国注射新冠疫苗人数约 1.5 亿剂，大部分接种者为普通民众。然而世界各国媒体均会公布有人接种疫苗后出现各种症状，比如面部瘫痪等，甚至死亡，唯独中国媒体从未报道这类个案。不过有中国疫苗接种者在网络公开自己接种后出现的不良反应。本周北京一位接种者家属梁伟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其妻子打疫苗后昏迷的情况。北京一位要求匿名的男子告诉本台，
梁伟这么网民的消息哈，今天我爱人去打新冠疫苗，接种不到十分钟昏倒在地，120送到中日医院抢救，下午才清醒过来。关键问题是有人组织打疫苗，但出了事却没人管，别说绿色通道，连个主事的人都没有了。所以手续我得去排队办，所有钱我自己掏，接到的人4:30说该下班了就走了。
北京退休公务员王德奎对本台说，他不敢打疫苗是因为对国产疫苗没有信心。
现在呢，这个打疫苗是这样，就好多人心里不踏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像我跟我夫人也没打，总觉得往后剩一剩，看一看，观察一下好，主要还是这个原因。
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截至本周已有1000多万人接种新冠疫苗。居住在大兴区的村民刘女士对本台说，当地村官都不打疫苗，却要村民打。
我们住的地方，村里的一把手村长和村支书记，包括镇里头谁都不扎，让老百姓扎，让老百姓成小白鼠了。当官的吃力喝力特，疫苗给老百姓特不扎还不行，不知道背后都有什么套路。
刘女士说，政府千方百计叫民众尽快接种疫苗，用送钱、鸡蛋及面粉作为奖励，而官员自己却拒绝接种疫苗，这一现象越来越让人怀疑疫苗的作用。对此，贵州一位退休教授李先生对本台说，老百姓有句话，没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哪有这么好的事，又送鸡蛋又送面粉，现在好多事情非常诡异。另据北京日报本周五报道，近日江苏淮安的社区工作人员在宣传引导居民接种新冠疫苗时，群内一男子称，男人接种疫苗后丧失性功能，女人接种后不生育，该不实讯息迅速在网上疯传，警方找到了信息发布者刘某，报道说刘某目前无业，此前曾与社区工作人员产生矛盾，因此造谣泄愤，目前刘某已被行政拘留。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中国当局近日公布与西藏自治区边境活动有关的15项禁令，包括禁止携带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的相关物品，以及未经批准拍摄管制区。外界相信，当局进一步收紧当地的自由空间，与西藏流亡政府即将举行大选有关。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15项针对西藏边境的禁令，由当地公安厅和外事办等政府部门联名公布。根据通告，15禁的头一条是严禁未持有效边境通行证或相关批准文件擅自进入边境管理区、边境地带、边境特定区域、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 以及设有游客禁止通行标示等区域。其他条文则包括严禁组织或运送、收留、藏匿无有效边境通行证或相关批准文件的人员出入边境管理区，并严禁资助、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境，为偷越国境人员提供条件。条文也严禁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在边境管理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从事测绘、勘探、采矿、采伐、爆破、科学考察、登山和拍摄影视等活动，并严禁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透过拍摄、录音等方式获取边境地区相关保密讯息资料。条文也禁止在边境地区私自开展无人机等飞行器，以及擅自处理不明飞行器、空飘物、漂流物或其他可疑物品。另一项重点条文是严禁携带、载运、散播含有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内容的报刊、书籍、图片、音像制品、电子产品等违禁物品。条文提到，凡违反十五禁规定者，依法追究当事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者，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西藏自治区从东到西，毗邻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家，其中与印度、不丹两国的边界，至今并未划定，成为中国西部与邻国的不稳定地带。加上西藏是中国对内的维稳重地，这十五禁使外界产生联想。关注西藏议题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相信，西藏当局推出十五禁，地理因素并非重要考量。
藏印边界它其实是喜马拉雅山，你要越过那个边界呢，其实要翻山越岭，喜马拉雅山这个已经形成一个自然的天险，中共会担心这个边防上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了。近几年，从西藏越境啊，流亡到印度的人数啊，它其实在减少当中了、啊，会促成这个藏人呢到印度去的经济的这个动机呢，它是降低了。
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近期举行大选。星期天将举行最后一轮投票，选出中央政府下任领袖，接替下月离职的司政洛桑森格。
西藏的人民当然很关心，然后当然对比中共，他缺乏这种自由的选举，会让西藏人民对于这个流亡社会的民主的这个进展会有更多的向往。反过来呢，对于中共应该会有更多的抱怨跟批判。但是我不认为说即将举行这个大选的时候，在西藏境内会发生政治上的动荡或骚动。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担心，十五禁代表当局对西藏人的管控常态化。
习近平刚执政或者习近平没有执政以前，很多政策都是他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紧急状态时候才会推行的一些政策。现在这样一个明确的公布，它应该是要把它常态化，让它变成一个每时每刻都存在的这样一个控制。也就是说，在过去它可能是一年里面可能有几个比较敏感的时期才会严厉控制的一个形态，未来就会转化成为是一个常态，是每一年12个月365天都要去执行。
他担心日后西藏人面对的处境会十分严酷，就连仅有的自由空间也濒临消失。
他恐惧的是，比如说流亡藏人的一些信息会传播到西藏人中间，口耳相传，担心西藏人互相之间传播一些没有根据的谣言，担心西藏人会相信，因为宗教的原因，想要去外面朝圣。他希望西藏的年轻人也好，出家人也好，干部也好，工人也好，农牧民也好，都按照他自己的所规定的或者他自己划定的限定的范围内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美国乔治亚大学留学生全美学子联理事古毅在中国国内的家人遭到国保人员的多次骚扰和威胁，主要原因是古毅先后两次发表一封致国际奥委会的公开信。古毅在这封公开信中征集了全球联署共同反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 古毅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抵制中共政治化的奥运，反对中共通过奥运推广极权主义。以下是本台记者一冰对古毅的专访。
古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专访，能先请您介绍一下您在国内的家人受到警方骚扰的经过吗？您家人的现状如何呢？
大概是今年三月初的时候，有中国的警察来到我父母家里，然后呢就和他们谈了好几方面的事情，包括我抵制北京冬奥会，以及他们提到我一直在发表所谓的反国家反政府的言论。他们还说我和他们口中的新疆暴徒有联系，因为他们屡次三番的到我家人去骚扰，通过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是打电话，有的时候是上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假装是要查户口，又表现得非常了解我们家所有人，包括七姑八大姨的现状，甚至他们在去什么地方度假都知道。现在呢是开门见山直接就谈我在海外的言论。这几年来呢，我家人呢其实也因为国安上面骚扰这样的原因，就是有很大的精神压力。
公安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从我现在掌握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综合的原因，既有北京冬奥会，也有其他方面，包括所谓的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以及我一直比较高调的支持维吾尔人。
听说中国警方对您也采取了一些惩罚性措施。
在好几年以前的时候，然后牵头发表过一封关于六四致国内同学公开信，然后我在中国注册的电子邮件不能用了，银行卡不能用了，微信也被封号了，用我的电话号呢是没法申请新的微信号。2014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家里呢用我的名字呢在成都买了一套房子，我妈去办房产证的时候发现这个委托书也被认为是无效的，当时给出的理由呢是我的委托书上的笔迹签名笔迹不对，我必须亲自回去核查，但是事实上呢他们自己在私下说的时候不小心说了嘴了，说这套房子呢已经被我老家的国安局异地查封了，所以相当于从理论上来讲那房子不是我的，尽管是我全额购买的，但是是中国政府。
您多年以来一直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这次您的家人受到中国警方骚扰与以往有何不同呢？
我觉得这次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以前呢相对来讲他们在语言上呢比较委婉，是一种比较含蓄的威胁，但是这次呢是开门见山，以前呢是一般来讲呢是不会有涉及太多的具体的问题，而这次呢是很明确的涉及多件事情，这表明呢他们其实一直在跨过太平洋，一直在关注我的活动，而且呢他们以我的家人作为人质，试图通过威胁我的家人的这种卑劣的方式试图堵上我的嘴巴，这种流氓的行径越来越明显，不加以掩饰。
为什么中国政府对您抵制北京冬奥的立场感到特别不能容忍？
因为呢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集权来讲，他们把奥运视为在国际场合将政权加以神性化的一种盛大的礼仪，因此呢我抵制北京冬奥会对他们来讲就是对于政权的非常直接的侮辱羞辱，所以他们不能够容忍。
您为什么要抵制北京冬奥？
抵制北京冬奥会呢其实我有两次，第一次呢是在2015年6月的时候，当时中国呢还在申办期间，我和唐璐发起了致国际奥委会的公开信，然后当时我们北京申奥的理由呢是因为发现中国对内的镇压越来越严峻，我们认为奥运呢不应该被一个侵犯人权的政府所利用，不应该被中国的政治镇压所玷污。然后第二次呢是今年2月，我当时呢重新分享了这封信，然后再次呼吁抵制北京冬奥。现在呢北京冬奥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所以我呼吁的大家的是抵制。一个重要理由呢是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所建立的大量的集中营，穆斯林集中营，我在当时提到呢当年圣火曾经点缀犹太集中营是耻辱，也就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如果现在呢再点缀穆斯林集中营呢那将是犯罪，因为中国现在正在东突厥斯坦犯下种族灭绝的暴行，因此中国是无论如何也不适合举办这次冬奥会的。
您认为西方国家会达成一致进行抵制吗？
我认为呢西方国家要的抵制的话其实呢有很多方面可以做，如果从最高的层面来看的话就是不参赛，大家集体不参赛，就像当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一样，因为当时呢是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抵制，而我们知道种族灭绝呢比军事入侵其实是一个更严重的犯罪，所以如果说集体不参赛这个在道义上是完全有必要的，如果考虑到运动员参赛的迫切要求的话，那其实呢西方国家呢也可以通过不派高官出席，以及呢西方的企业呢可以通过撤销对奥运会的赞助等等方面，从较为低层级的角度来抵制。
你们目前获得了哪些国际支持呢？
几年以前的那封信的话，当时呢是有很多中国的异议人士签署。今年的话，我们现在在抵制这个冬奥会，呼吁的抵制冬奥会呢，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政府在好几个场合都表示过在考虑要以某种形式来抵制冬奥会。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样的这个表态还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现在包括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的这种种族灭绝，包括美国政府最近在一份专题报道中提到在本土对于回回人的镇压，以及中国在香港对于香港民主的全面的蚕食，对一国两制诺言的全面的背弃，以及最近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我觉得在道义上应该能够做得更多，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讨论技术性的一些争论上面。
最后您有什么想对中国政府和大众说的吗？
我想对中国政府说的是，通过把我家人扣作人作为人质，以此试图让我闭嘴，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我现在已经停止了和我家人的电话联系，哪怕他们下一次再用任何方式再上门再怎么骚扰，我这边听不到，我也不会理会。正如在全美学自联的那封声明里面所提到的那样，中国政府呢，它是以一种卑劣的手段利用我们对亲人的爱，试图在海外控制我们。但是呢，正是因为我们有我们所爱的人，所以我们更要为我们所爱的人的自由所奋斗。国际社会呢，我想说的是，商业利益和现实的考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奥林匹克宪章里边说得很清楚，奥运是促进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和团结的。奥运不应该被利用为种族灭绝涂脂抹粉。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假装比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假装我们参加的是一场正常的奥运，那么我们自己将作为小丑载入历史的史册。
刚才是本台记者一冰采访美国乔治亚大学留学生古毅。新疆博勒市哈萨克族人热合江被博勒法院以间谍罪判刑13年，他2017年刑满出狱后又被囚禁于教育培训中心4年。日和将本周五获准离开中国，抵达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今天记者乔龙的报道。
2004年，哈萨克族牧民热合江被控从事间谍活动，被新疆博勒市法院判刑13年。2017年9月刑满出狱，又把他转送在教育营羁押，直到本周五获准离开中国。哈萨克人热伊斯汗当天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当地100多人到机场迎接热合江。
他是以间谍罪被判刑13年，出狱后又被关押这个集中营。他是今天早晨从阿拉木图国际机场乘坐飞机返回哈萨克斯坦，和他的家人团聚。他已经与他的家人失去联系17年了，有4个孙子。儿媳妇儿都是他首次见到，他的妻子呢在帕里达持续在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前抗议活动60天。
哈萨克人迪娜当天到机场迎接热合江，他对本台说：“
他是成都到阿拉木图的，我们是今天早上6点来的，老师迟到一个小时，然后就7点了，8点钟之后就出来了。我们也激动的呀，昨天晚上开始就是早上4点钟就起床的。”
现年58岁的热合江是中国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位被以间谍罪判刑的哈萨克族人。该事件曾轰动哈萨克斯坦。自由亚洲电台曾于2017年率先报道热合江2004年被新疆博勒法院判刑的情况。当年博勒市安全局指控热合江为博勒市一名高官马告牵线，向哈萨克斯坦国官员提供情报。在审讯期间，热合江遭到酷刑。在过去的13年，热合江的妻子帕利旦每年都前往探监一次，而每一次探监只准10分钟。他万万没有料到2017年9月7日，热合江刑满后却被警方送到温泉县的去极端化教育基地羁押。热伊斯汗告诉本台，热合江见到亲人的一刹那，全家人相互拥抱，喜极而泣，不知说什么好。记者尝试联系热合江，但因为太激动，不知说什么。热伊斯汗说：“
不是不接受采访，是他们现在有他们那个家里的去的100人，然后他们家庭团聚17年也不容易，现在
可能心情啊、思维啊各方面都不集中，混乱的呢。他说稍等一两天，我就结束采访。
为争取热河江重获自由，长期奔走的哈萨克民间机构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塞尔克坚对热河江获得真正的自由感到高兴。他对本台说，
热河江17年后回到哈萨克斯坦与家人团聚，这是他妻子和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的功劳，也是中共在国际压力之下做出的明智的选择和进步。中国当局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释放所有的被非法关押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除非这样，我们绝不停止我们的维权活动。如果中国当局不立即停止他们的反人道、反人权、反人类罪行，他们在整个中亚的一带一路计划将寸步难行。
就在热河江获释的前两天，一位曾囚禁在新疆在教育营现抵达哈国的哈萨克人巴赫塔利努尔因揭露在教育营内幕，在哈国受到身份不明者袭击。塞尔克坚说，
从集中里面出来所证的那个证人巴赫塔利努尔，他也是接受了很多采访，暴露了有关集中营的。他前天被不明不白的人是莫名其妙的攻击了，然后他混在地上，邻居出来了，然后不是一个人，好几个人，他们跑掉了。
目前在中国驻哈萨克斯坦总领事馆外，继续有数十名哈萨克人举横幅抗议，要求新疆当局释放他们的亲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广州中山大学总务部日前下发文件，要求该校管理学院搬迁到广州东郊的大学城。消息传出后，引发人们的不满。而目前该校又流传着中大即将合并岭南学院和管理学院的说法。有该校毕业生表示，以中大校长罗俊为首的中大校方有迎合上意、管控高校之嫌。请听记者孙成的报道。
近一个多星期以来，广州中山大学陷入了一次激烈的争议。今年3月31日，中大总务部下发通知，要求该校管理学院从广州市区整体搬迁到广州东郊。对此，曾就读于中大管理学院的杨先生在4月8日向记者表达了他的不满。
作为商学院的学生，经常就要去实习，像去珠江新城 CBD 这些地方去实习。搬到这个大学城小古围以后，大家平均每天在实习路上花的这个通勤时间都要增加将近2个小时，造成了非常大的不便。
中大管理学院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一座专门从事工商管理研究及教育的学院，有在校师生1000余人。学院地处广州市海珠区的中山大学南校园，与广州著名的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距离较近。根据中大总务部在3月31日下发的通知，总务部根据学校工作安排，管理学院调整到东校园整建制办学。安排到位后，学院需退出南校园所有用房及东校园原有用房。而通知中所说的东校园，则远在广州东郊小古围岛上的大学城。杨先生告诉记者，
现在对于这个校方突然做出这个决策，同学的这个意见都非常大。
目前，中山大学的这一举措已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在知乎上，一条名为如何看待传闻称中山大学将岭南学院与管理学院合并后令学生们全部搬往东校区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已引来了67.7万次浏览、645次关注和193条回答，其中大半为抨击的声音，认为中大校方此举过于武断。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中有不少人指出，近期确实风闻中大校方准备将该校岭南学院及管理学院合并。对于这一传闻，记者在4月8日致电中山大学总务部进行了核实，以下是这次通话的部分内容。
我问一下，岭院跟管院是要合并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总务部负责的呀。
那我应该咨询哪个部门呢？
你问一下宣传部吧，你先网上查一下宣传部电话好吧。
宣传部是吧？
对对，好吧。
然而，当记者转而致电中大党委宣传部时，电话却无人接听。岭南学院全称为岭南大学学院，与目前位于香港的岭南大学颇有渊源。岭南大学在1888年始建于广州，1952年中共将岭南大学停办，并将中山大学迁往岭南大学在广州的校址康乐园。 从而形成了今天广州海珠区的中山大学男校园。另一方面，岭南大学的部分师生校友于1967年在香港复校，1988年以香港美心集团创办人伍顺德、伍占德为代表的岭南大学校友与中山大学合作，成立了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岭南学院是一座商学院，在中山大学内有较为独立的地位及自己的学院董事会。杨先生告诉记者，目前中大校方仍未对合并岭院管院的说法做出官方回应，岭南学院已有学生对此表示不满。他引述了一位在岭南学院就读研究生课程的朋友的观点说，
岭南学院它本身是承接了岭南大学的传统，它有丰富的和这个国际交流，包括特别是和这个香港方面的交流的这些资源，它有自己的一套的这个学院的文化，独特以前岭南大学这些校友资源，把这个院系这样武断的合并，造成的结果就是学院的名望、这个声誉，还有在校友心目中地位，可能以后都会有存在一些很大的影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山大学毕业生则告诉记者，自从2015年现任中大校长罗俊就任以来，就时常推出好大喜功、迎合上面的政策，反映了习近平上台以来限制高等教育的政治动向。例如2017年该校推出课堂教学时不准原则，禁止非议宪法、非议中国共产党领导、传播宗教迷信，就是一个例子。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香港政府近日发布教育改革方案，宣布将通识科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而当地中学二年级中国历史科将采用新的教程大纲。港媒日前报道说，新版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阐述做出了重大的修改，突出英商输入鸦片而淡化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内容。那么香港重写鸦片战争历史意味着什么呢？以下是记者嘉奥的报道。
本月初，香港通识科教育改革方案公布，香港教育局向当地中学发函说，通识科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其核心内容将由香港、国家和当代世界这三个主题组成。香港明报日前报道，他们翻阅的三本已向教育局送审，尚未正式推行的新版中学二年级中国历史科教师用书显示，他们对鸦片战争背景的描述发生了重大变化。报道指出，旧版教科书没有提及鸦片对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而是突出清朝闭关锁国、限制通商、林则徐禁烟等等，最终引发战争。而新版教科书直接从英商输入鸦片说起，并强调虽然英国对清廷实施的贸易限制感到不满，要求后者改善通商条件又不果，但这些问题与鸦片战争爆发没有直接关系。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表示，鸦片战争是中国命名的，而当局长期将其定性为一场道德战，但国际学界的主流态度与此大相径庭。
当时英国人是希望能够和中国通商，要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鸦片在这个事件中间不是这样一个非常核心的重要的显著的作用，而是通商自由是不是可以被清政府所接受，而清政府拒绝，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要放在这个基本背景上来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个教学板块对鸦片战争有如下的解读。18世纪大清帝国达到顶峰，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中国商品成为了欧美人追捧的对象，受贸易不平衡影响，西方国家的大量银锭流入中国，因此他们引入了鸦片作为一种贸易品来逆转银锭外流。中国在广东发起的禁烟运动最终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方在这场战争中惨败，大清帝国与英国签署了南京条约，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首个不平等条约，包括割让香港岛。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鸦片战争的背景有多种解读，其后果也绝非中方宣称的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么简单。
大部分人来说，国门打开就是鸦片战争打开了，那国门打开就有外来的势力，有外来的势力人心就开始动摇了，是不是外来的是不是更好啊？这些国门没打开的话，他只有关着清政府找啊，他人心就相对单纯嘛。
不过在香港近年来大力贯彻爱国教育的背景下，对重大历史事件做出不同解读已经成为高危活动。一年前，香港瑟瑟园主办可立小学常识科老师因在教学过程中指出英国是为了消灭中国内的鸦片而发起战争的，同年年底被取消了教师资格。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日发文说，香港在2009年正式实施新高中课程，设立了通识教育科这个必修科目，而当地教育局却并未指定教材，这导致未经审查的通识书籍得以进入课堂，部分教材出现了曲解政治的内容。文章说，通识科改革是香港教育拨乱反正的第一步。陈奎德认为，这场课程改革是北京当局全面接管香港的一部分。
现在中共正想把香港教育体系从国际体系里面拉出来，拉进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那套意识形态的横扫真相的这样一个对历史的叙述。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宋德明上月底表示，北京将全力支持港府的相关课程改革。他还说，建立健全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是培养香港青少年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必然要求。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加奥华盛顿报道。
在香港的政治反对派被镇压，言论自由遭扼杀，民主环境恶化之际，中国大陆的企业正在这座700多万人口的城市悄悄扩张。据彭博社报道，多家中资企业正在香港租楼买地，收购媒体。香港的中环顶级写字楼目前有30%的租户为中企，这个比例在2008年还不到5%。以下是本台记者唐佳杰的整理报道。
彭博社9日报道，发迹于深圳的中国房地产家族佳兆业集团正在透过房产投资及收购媒体，成为在香港最活跃的中国企业。根据佳兆业集团的港交所文件，该公司在去年以71亿人民币在香港购入4大块房产，还在今年3月确认入股香港的启德住宅地50%的股份。港媒报道称，在佳兆业集团入股后，启德地皮的投资方成了全中资组合。佳兆业集团在香港扩张的野心不仅止于此，集团总裁郭英成27岁的女儿郭晓婷在今年2月以约 3.7 亿港币买下香港老牌媒体星岛日报。佳兆业对彭博社报道回应称，该公司认为香港是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市场潜力巨大，集团也对香港的长期前景充满信心。除了佳兆业之外，几家中国地产商如恒大集团和万科集团也在香港展现野心。恒大在2018年向香港的恒基兆业地产以66亿港元购买屯门区近80万平方英尺的住宅用地，用于建设香港最大的豪宅。此外，中企目前在香港中环的顶级商办租用了多达30%的商办，此比例在2008年还不到 5%， 显见中企业务正在扩张。报道称，随着香港自由环境恶化，全球银行正在缩减香港昂贵的商务区办公面积，很多居民也考虑办理移民。在人们担心资本流出香港之际，中国内地资金的涌入反而提振了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报道引述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吴卓英的说法，他指出，中国政府欢迎更多中企在香港扩张，以提高当地商业信心并创造就业机会，以帮助政府稳定当前局势的负面影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整理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预计1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领袖峰会。在此之前，美国和日本的外长和国防部长2+2会谈中曾确认台湾海峡和平安定的重要性。在美日峰会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外交部长王毅先后来到福建，被解读成华盛顿峰会前的躁动，意在为台湾画红线。以下是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上个月的美日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在2+2共同文件中写入对台湾问题的关切。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当时在推文上发文，称自己在会谈中对中国海警法表达关切，而且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经亚洲评论资深编辑中泽克尔8日撰文提及，日相茂木敏充5日应中方邀请，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90分钟，反映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6日美日峰会前的躁动与不安。丹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接受本台访问解读，从邓小平时代就认为台湾问题摆脱不了国际。台湾问题对中国而言表面当作内政，但是从邓小平时代就了解，台湾问题说穿了就是美国问题。
在美国又拉了日本来了，所以你刚才讲的没有错，所以他现在要处理台湾问题，除了美国之外，他也必须要考虑日本啊，因为美。这个拜登上来以后，他不是自己要单打，不像川普要单打独斗了。拜登现在是要拉帮结派啊，要把周边的邻国，尤其是日本，因为这个台湾问题对日本的这个影响。 响最大嘛。
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告诉本台，中国近期动作更积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战略清晰，这让中国感受前所未有的压力。王志胜说，所谓的战略清晰，以日本而言，就是把台海或是台湾问题视为日本安全与战略保护的一环。
美日都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的时候，那中国在这方面它的应该讲说跟它红线的距离就越来越近，那它势必要等于是事先做出相应的反应。
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瑞哲、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莱仪以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八日联合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发表一篇题为《放大中国对台的威胁，正中北京下怀》的文章，提及台湾人民需要对他们的前途有信心，而不是一直被提醒他们的脆弱。赵春山与卜瑞哲、葛莱仪熟识，认为他们对两岸问题非常了解。赵春山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
越关注这个军事与威胁那么大陆方面呢，越焦虑。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受访表示，针对各方学者专家不断提出台海可能发生严重冲突的预警宣示，对比台湾社会本身对于北京仍然维持和平统一政策基调，并且认为不至于鲁莽动用武力解决两岸政治矛盾的自信心，究竟是不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确实值得各方深入思考。
台湾有大量民众在大陆就业创业与就学，因此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党政决策以及政治动向拥有极度丰富多元资讯管道，因此就会与许多外籍两岸政治与区域安全研究者无法在台湾民众面前产生权威性之说服力。
王志胜则建议台湾应该正确看待北京在热炒武统言论的原因，更多是对外的心理战与对内的宣传要求。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6z6owmtlf.onion/man/。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餐桌和土地说话，第一手直击真相脉动。
针对雾霾天气，中国环保部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监察力度。
雾霾能让汽车都打不着火了，暗无天日啊，鬼影重重啊。
非洲猪瘟首次在中国发生以来，目前已有20个省份相继出现疫情。
这个是猪病里面的一个超级病毒。
专家剖析环保食品安全议题，主持人麦小田全新节目《绿色情报员》就在自由亚洲电台及自由亚太报道 YouTube 频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与菲律宾就斯普拉斯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牛额礁）的主权争议持续升级。美国国务院证实，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致电菲律宾外长洛钦， 双方针对中国在牛蛙礁等南海海域大批集结武装船只的举动表达关切，并呼吁中方遵守海牙国际法庭2016年有关南海岛礁主权声索的争议裁决。布林肯同时向菲律宾外长重申，两国在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协定适用于南中国海地区。美国国务院4月9号发表声明，宣布更新美国政府与台湾对等官员互动交流的指导规定，以此促进美台双方的非官方关系。一项由国际学界发起、声援遭中方制裁学者的全球联署行动，本周五已经获得超过1200人的签名。据悉，这项联署行动仍在持续，将直至4月14日截止。联署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今年3月宣布对于欧盟以及英国多名学者以及家属实施制裁，包括入境禁令，禁止中国公民以及机构同其交易，并冻结其在华的财产等。历年举办纪念6次活动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日前发布2021年6四32周年主题“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支联会在声明中指出，今年的6四32周年是不一样的32周年，是中共全面管制香港，也即香港被全面政治打压后的6四32周年。由于6四31周年被禁集会，进而检验包括支联会常委等26人违法集会，到借用国安法起诉示威者、传媒负责人、初选参与人等，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犯。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